所以这个呢，应该要从一个管仲跟那个鲍叔牙这两个啊，管仲呢跟鲍叔牙他们是从小呢就是好朋友。那好朋友呢，他们两个就一种生死之交的好朋友。那鲍叔牙呢，他就是侍奉这个齐国的公子，就是这个仲耳，就是后来这齐桓公啊。啊，那管仲呢，他是奉侍这一些公子纠，公子纠就是齐桓公的弟弟啊。那他们两个为什么后来为什么战争呢？这应该在讲这个两个人的一个故事。这个他爸爸因为娶了这个累姬啊，那累姬因为他自己也有生小孩，然后他就一直想说应该把王位给他自己的小孩啊，所以他的太子啊，申生这个太子啊，
星星这个太子
啊，就被这个累姬啊害死。然后他为什么这个申生嘛，知道说他那个应该是称继母吧，他要害他，然后他就跟这个申生的爸爸讲说，因为古时候祭拜东西啊，都有留下一些吃吧，然后他就故意放毒药，然后就跟申生的爸讲，这个东西好像有味道哦，那叫狗吃刚好狗也死掉，然后叫人吃，也中毒了，然后就开始哭了，说，你的太子啊，要害我了，要置我于死了。然后爸爸他很深爱这个累姬啊，他就爸爸就很生气，就要试他死，喝鸩酒的毒酒，要他喝这个鸩酒。他也知道啊，深深也知道他爸爸不知道他的儿子被人家设计啊，然后他就去跟他老师讲。说怎么办，我爸是要试我死，然后老师就叫他说逃，今天晚上就赶快逃。然后这个我们现在讲的是礼记里头的一部分呢，就在说这个申生这个人很孝顺。他说啊，爸爸这么爱累积这个人啊，如果我逃到国外去的话，那人家一定会说哦，你可能真的是你要读你这个继母你才逃到国外。那如果我去跟我爸爸讲说他要继母要设计来杀我，那我爸爸如果是这个累积系的时候，我爸爸一定会很伤心，因为他爸爸很爱这累积这人。然后他就后来就想说，那我这样子我看我也不逃了，我就孝顺吧，就是依他继母的意思，然后他就这样子喝毒药死掉了。他死掉了，太子死掉了，那接下来就是那个齐桓公啊，就是齐桓公。那齐桓公呢，齐桓公呢他就跟他的弟弟两个人就逃，赶快逃了。那齐桓公就逃在吕国，所以荆门有一个勿忘在吕，有没有？勿忘在吕就是你逃难这个吕国地方，那你又兴盛的，你这个国家兴盛的时候，你不要忘记我，就勿忘在里有这个意思哦，你不要忘记我，你曾经是来这里避难过，你不要忘记我。所以呢，他就等他爸爸死掉以后，他就要回去做王位啦。可是他弟弟也要回去，他弟弟回去说他们这个。鲍叔牙呢，他是属于这个齐桓公这一派的，啊，那个管仲呢，他是属于这个公子纠这一派的，结果他们两个是要好的朋友，就因为他们扶持的组织不一样啊，那不一样以后就打仗起来。那个鲍叔牙跟管仲他们是没有，因为以前战争是那个很广的面嘛。所以他们没有不是同时打仗，他们有的人就直接从地方别的地方就是这样子过去啊，过去打他。那 这个公子纠呢，后来就被这个管仲啊打败了。那打败了那个管仲呢，公子纠呢就后来被这个齐桓公这一派打败了。那这个齐桓公呢，他也用箭啊射掉这个齐桓公的这个皮带那个铁的地方，打射到他的皮带。那齐桓公射到皮带的时候，人家有看到他射到皮带身上啊，然后他就赶快喊说：“哦，他射到脚，哎，射到脚就不会死掉了，就可以继续打仗。”那到后来呢，这个管仲呢，就因为他这一派就被打败，他就被抓起来了，他被鲁国抓起来了。那鲁国他当时常常被齐国欺负嘛，那鲁国也参加这个战争啊，他就把这个管仲抓起来。那管仲抓起来以后，那这个鲍叔牙呢，他就很着急，因为他跟他是好朋友，他就很着急，他就赶快去跟这个齐桓公讲说：“如果你要霸有天下的话，我跟你讲，你一定要用管仲。管仲这个人哦，比我厉害，厉害很多。他说管仲有五个大纲领是我们没有的，哎，如果你拥有他，你要霸天下就很容易；如果你没有他，你要霸天下是困难。”主要是这个人很会做事，那这个人品德也非常好。他说管仲他治国有五个大纲领，第一个呢宽惠柔敏，就是他对百姓非常的宽容爱护。那第二个呢治国不失其柄，从他治国家他会把大纲领抓起来，就是他很会做事。那第三个他是忠信可结于百姓，从他讲话是很讲信用的，百姓都很深信他的话，说这个人呢是非常可以用的。那第四个人他治理亦可，治于立法，治这个礼义呢的方法呢是非常严谨的。那第五个人那个直报，就是说他在这个金门使用，就是说他在军中啊教化这个军中的百姓呢，每一个人都很会听他的话，就相当于整个国家的重要的纲领他都能抓得到。所以他这个鲍叔牙呢就跟这个齐桓公讲说：“你一定要用爱用管仲。”而齐桓公说：“可是他以前战争的时候他用那个箭射到我身上，我还用他当我的宰相，一概给他暗杀。”你说不会不会，这个管仲这个人是一个正人君子，因为他从小跟他相处过嘛。然后他就这样子讲又，那管仲呢就被那个鲁国抓去了。那鲍叔牙呢就去跟鲁国讲说：“哎，我的国君呢要把这个管仲呢抓回去，哎，当场杀了他，我才能泄恨。”可是那时候很多人都知道啊，那鲁国有一个员工啊，他知道说管仲这个人很厉害。如果哪一个国家用上管仲的话，他可以霸天下。那这个员工呢，他就不把这个管仲呢，就给这个鲍叔牙带回去齐国。他说：“我要当场把他杀掉。”啊，那个鲍叔牙就是跟他讲说：“不可以，不可以，你不可以杀他。为什么？”他说：“我的国君哦，很恨这个管仲，会要把他抓回去齐国，当场把他剁死哦。”心才会甘愿，其实也用计谋的啦。哎呀，那他鲁国的势力很弱啊，他不敢再顶这个齐国的国君的话，所以他就只好把管仲还给这个齐桓公。那齐桓公呢，他就用了管仲以后，他就在远远的地方啊，就把他迎请过来，然后就把他用那个香啊。把他熏身了，因为他有被抓去关了，已经整个身体也很臭了，他就用香给他熏，然后衣服就给他换漂亮的衣服啦，然后就跟他讲说：“我要重用你。”哎，齐桓公就跟他讲：“我要重用你。”那管仲说：“你不怕我再伤害你吗？”他说：“不怕，因为我有听鲍叔牙讲，你的人品是保证的，不敢不会做这个事。”所以呢，这个管仲呢，他就是因为这样子，他在齐国里头啊，他就把齐桓公，他也很相信管仲的话， 他就把国家大事全部都交给管仲一个人，就全程处理，就是他所说的话就算了。哎，所以管仲呢，在这个齐国的时候呢，当宰相呢，齐国的通货，就是他的国家的财源呢，很丰富，就是每一个人到他国家来做生意的，啊，做扫税的，啊，然后他国家就越来越富强啊，那他对人民也都很好啊，所以人家都很相信他的话，所以他在这个时候，他为政呢，把国家处理得非常好，哎，所以呢，由于他这样子的话，把善因呢，跟这个祸，善因，然后祸为福啊，把这个，因为他的善的因，然后转为祸，变成福啊，本来一起用两个官被抬头啊，后来就变成宰相，哎，所以古代的人他很可爱，他认为说这个人可以用，我就要大力的用人。你会去用人的话，这个国家才能霸天下。哎，所以管这个鲍叔牙，他一生中只有经营一个人，就是管仲。哎，然后管仲这个人真的是很用心，他也很有智慧啊。好，那接下来就是我们在讲这个管仲的事啊。他说这个管子呢，小匡篇记载，那个师伯为鲁国鲁侯曰啦，管仲者天下之贤人也大器也。这个鲁侯也怎么说，鲁国如果能用上管仲啊，鲁国会强盛啊。哎呀，所以这里讲说这个会动九经这个古语乃说，盖当时呢，有管仲为大器者，故夫子辨之哦。老这个夫子的是孔子，他能辨别到他的小气，不是说什么小气的，他的小气是另外一种说法，不是像我们平常说的那种小气，不是的。那孔子为这个管仲之气小，或人闻之以为俭呐、啊，气小跟俭不相换。那孔子曰，管事有三规，观事不涉，安得俭。那管事呢，他有三规的用，他有三个行管。有人说他有三个姓老婆啦，但也有人说他有三个行管。那集注里头讲说他有三个行管，行管等于说他的别墅啦，像以前老总统他那个日月潭有一个别墅啦，那阳明山也有啦，好几个行管啦，行管就是那些诶，诸侯去那里度假用的行馆。那管仲他的功德很大，王赐他这个，就送他这些东西是可以拿的，因为他帮他国家治理很安定啊，哎，所以他有三个行馆。那这那个晏子春秋呢，为管仲生老，那恒公呢是以三馆，那继这个清朝这个儒家考究他这样讲，他说管仲呢，足有三台之士，不见他师。这可能不实在，所以没有记载，不见他的地方可以记载他的事情。哎，又在生老死受三归之事，则挥取三姓女，唯一这个韩威子为其所归家有三处的是行馆啊，嘿。庶几近乎近之啊，然不若从三归为三库藏之说为逆，从三归为三库藏之说比较好了。哎，他这个为国家这么卖命的人，够可能他去贪污这么多东西，钱跌落地下，那些财库不大可能的事。哎，所以管仲的书哦，听说非常的治国的人啊，如果有心要去治理国家的人，要去看管仲的书，有管仲这一本书。哎，那这里讲说古以藏全部的全的是古时候的钱啊，全跟这个钱是同样意思的。那这个全呢，为什么钱用这个全呢？因为我们的钱是一直生出来的，跟这个泉水一直冒出来，同样意思。钱有那坦那嘴是不是跟水一样一直冒出来，所以古时候的权呢，就是钱啊，相当于 money 啊。哎，他说胜负而这个恒公之事啊，故可从啊。那官事不胜，那管事呢， 他家臣有专职，不兼一事。家职的用，这个管仲呢，他家所用的人呢，就是说，煮饭啊，就煮饭一个人；那洗衣服呢，就洗衣服一个人，不会说一个人兼了好几个职。可是我呢，我有时在想讲，那景气不好的话，管仲给请这嘴人，我们叫这嘴人有工作可以做。管仲会养这么多人，他有他的道理，不可能说我们让每一个人就这样子，就让他自己这么浪费的这些钱嘛？不是吧？应该依我在想啊，像他这么人品这么好的人，不可能是一个很荒废用钱的人，他可能是不景气吧？那大家拢有钱，坦坦安呢，生活每一个人都有工作。也那是我自己在想的啦，因为依他的人品来推的话，不可能是这样子的啦。他说，此皆奢侈啊，三归是国君所侍的，国君侍他是应当的道理，因为他的功德很大，他可以使十几年来都让国家都没有战争，别的国家也没有战争，这个是非常安定的。所以依礼呢，长者所侍不能不受。或人又以管仲之礼，孔子虽辨其不知礼。为什么孔子说他不知礼？因为管仲呢，他所行的礼是有超越国君的礼。那也许是国君认为说啊，你的功德，我的国家这么安定，我就给你这个礼节。这也许有这个可能啊。可是孔子认为说，君臣的礼一定要分得很清楚。这样子的话才不会有业力，因为他这个古代的这一些大人物啊，他的礼节是百姓的模范哦。你要是违礼的话，百姓就跟你学这些违礼的事情，那是一个很糟糕的，国家会乱，就是你那些当官的人不把你本职做好。所以孔子他就很讲究这个礼，他说管仲呢，他不知礼。为什么呢？国君为别于内外啦。他说树立这个树得用树立这个屏啦，以门以蔽之，就是屏风啦，屏风的立之啦。谓之塞门，塞门的是讲有屏风。像这个我们进来，是不是看到很多人？那有一个屏风遮住的话，就不从外面不会直接看到里面啦。不然人家国家大事要打个行给你看。南台湾比较没有这种屏风，因为台湾的房子小，中国大陆真的有，它就有屏风遮住，那里面的人外面的人不会直接看到里面的。所以两京宴会呢，在两营之间设殿，这个殿呢是竹土为之，行之土堆啦，那现炸之桌，就是说你这个行这个酒礼的时候啦，然后各将这个空杯呢反置于殿上，谓之反殿。然后射门反殿皆是人均享有的啦，而管仲皆你看将为太用的，用太给人家用，是不知礼耶。所以孔子他就嫌他这一点不知礼，故云呢，管仲如知礼呢，则谁不知礼耶。虽然孔子也曾经赞叹说管仲，那微管仲都少了，少管仲了。他说没有管仲呢，吾将披华左衽矣。说如果没有管仲这样子的维持当时的中原的这些外族不敢才来侵略啊，如果外族来侵略我们被外族统治的话，我们就披华了，披华的功他们不报，没有戴帽子，外族没有戴帽子，中原人才有礼貌戴外子到帽戴这个帽子啊，行这个礼啊。他就如果没有管仲呢，我们就会被外族所侵的，那所穿的衣服呢也会左衽矣啊。左衽的是都拜咱普通是咱普通是拢这边的家嘛，那外族是这边的定啊。所以孔子就说变成被外族统治啊，如果没有管仲这样的几十年把它维持这么好的话，我们早就被外族统治了。那时候咱就变了呢，变披华然后左衽。 然后此谓其气小哉，这敢是伊的气小呢？乃则其奢侈业力，伊主要是他的业力啦，不是伊奢侈，伊奢侈的用他一个职只有用一个人啦，他业力是国君的礼，他给他用啦，嘿。可是孔子也很赞叹了，孔子是将这个事论这个事，他有很大的功德，没有错，就是他为当时呢国家有听说三四十年这么平定啊，是管仲的功德。他当老大，他去旁边有小国在打仗的时候，他老大的势力强，他去劝啊，或是他去阻止以后，大家都不敢。所以管仲呢这个人哦，孔子很赞叹他啊，只说他很有为礼啦，为这个国君的礼啦，所以孔子之论管仲呢，此处为其气小，他处又称许之词，是皆是就事而论，就这个事而论。因为我们在论事情的时候，这个事情论这个事，像说齐桓公他被管仲射箭的啊，当时是我跟你结怨，后来我就把你当成宰相，我的属下用，那是过去已经过去了，现在就是现在的事。但有人就这个《古文析》里头就有在讲说，管仲哦，这个人不死哦，他再去护第二个主人啦、啊，他没有跟另外一个护持这个公子纠的。跟管仲同事的人啊，他当时被抓的时候，他就自杀死掉。管仲他不自杀，就管仲不自杀，他反而去扶持第二个主子。那孔子就说：“不是哦，话不是这样讲。那个圣人的心量他很广大，他认为说，我自杀死，跟他的白白死啊那样，我就不能利益更多人。那管仲他不死，他可后来几十年。”那个国每一个国家都很安定的话，没有战争，他可以利益那么多人，不用战争死掉、哦。那哪一个功德比较大？你不能小看那一些说，我好像这个我的主人死了，那我的同事跟我去打仗，我被那个同事被抓了以后，那个同事他也自杀死掉，他认为我不愿意再扶持第二个主人，他就自杀死掉。管仲他不要。他认为说为什么要死掉，他的想法就不一样哦。所以管仲的想法跟外面的人是不一样的，跟一般的人不一样的。所以啊，这个圣人啊，他贵这个王道。孔子呢为什么说管仲气小，他主要说管仲当时呢，他有这么大的势力，可是管仲当时没有这种王道的思想。王道思想说他能化火灵啊，可是伊袂当化火灵，讲化大家讲，你们大家都来学儒家思想。那时候佛师还没有进来啦，佛是汉朝以后的。可是他没有学圣人的思想，那管仲是比孔子还更前的人啦。可是孔子呢，他是一心一意要想当圣人啊，他就从小就开始读圣贤书啊。那管仲他没有，听说他小时候家境是很苦，他常常跟那个鲍叔牙去做生意啊，那做生意两个人，合伙做生意啊，那就，鲍叔牙呢，就如果说赚100块，那鲍叔牙就给管仲说啊，你分70块，我分30块就好了。那管仲他也拿了，他说你给我也拿了。那去打仗的时候，那鲍叔牙呢就叫管仲赶快往前跑，那个管仲呢，鲍叔牙就在后面。的电脑的地方，那管仲就说我不是怕死，因为我家有母亲在，我不能死，我要赶快溜了。因为他看了打败仗了就要跟照啊，说我家有老母在，我不能死，我要赶快溜了。所以他从小就一直很会去做事情，所以那个鲍叔牙他就很欣赏管仲，说这个人气量够大，因为气量够大的人可以做大事。说做大事不是能力强，要气量够的人呢，所以气量够他才有大事可以做，那气量小他就做小事。那孔子为什么说他气小？因为他没有想要王天下， 望天下的就是说天下人，他用儒家思想来教化他，没有，他只有霸天下而已。霸天下是没办法，那个像说孔子的教化就能代代传下去，那霸天下他是没办法的，他只有那一代完了就结束了。哎，所以这里讲说圣人呢，贵王道，见霸道之意的。他第一节这个首节呢，以气小这样子在激这个管仲呢，他下面这两节呢，或因为人的怀疑而辨别之。那气小这两个字是包括管仲的一生奢侈和换礼，就是换了这个礼节啦。哎，然后这个气小就是奢侈，就是只有一个人设，一个人用一个官职，没有说一个人兼好几个职务。哎，所以孔子就说他奢侈，那违礼。那其实他孔子也很赞叹他，如果不是管仲的话，我们就会披华左衽，就是空去有外族统治，去有还那统治，那我们现在都变成，因为你当时外族来统治的话，不像后代的人他统治中原呢，他会用中原的文化。所以我们中国为什么有5000多年？我5000多年不是只有一个种族统治这个整个中国大陆，它是从每一个民族来统治这个中原，像说元朝啊、成吉思汗啊、那金啊，他一些外族来统治中原。那外族统治中原呢，他不用他本身的文字，像这个满族啊，他有他的文字哎。他有他的字，你去北京看，他有他的字。可是他少数民族要统治这个大块人呢，大块的中原呢，他就用中原的文化。毕竟中原的文化呢，比他少数民族文化高级好多了。哎，所以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是因为这样子的思想，才能这样子，哎，中国就一直保存下来了。就是文字都没有变，文字变是虽然是哎小篆啦、啊，然后隶书啦、啊。然后篆啦、啊、草书啦、啊，这个都有迹可循诶。那个笔画都，那个像说人部的话都没有变，那提手的话也都没有变，里面的字都没有变，只是那个造型有一点变而已。这个都是有迹可循的，因为我们文化没有断层，都是有传承下去的。然后我们维持有这个5000多年的智慧，不是空白来的，都是有圣人教化，我们才有办法活到现在。我们的民主比别人真的很聪明很多。你去，因为我们的孙啊，我可以带外国回来讲，阿姆阿姆，因为美国人的迄六年的数学，超咱只爱一二年啊，然后想呀无呀，他们外国人很好玩的。你去超商买东西，像说我去买100，就是买95块，好，那我拿100块，再拿一个5块，就是要给伊。找10块，这样他就不要找了。然后更好笑，你说买10块的东西，买3个，他就10+10+10+10。他们没有像我们背九九乘法，我们九九乘法是很早就有了，不是现在才有，很早就有了。所以看到我们自己的文化真的是很优秀，不是我们自夸的。所以外国人他很仰望我们的文化，像我那孙啊，在美国读书，他也读《孙子兵法》，他专程回来带书去读，说他们学校有修这个《孙子兵法》这一科。他们很仰望我们中国文化，反而我们自己不爱我们自己的文化。我们为什么不爱我们文化？也这个情可言，为什么？从那个清朝，这个书法跟这个古文有相关系的。那天我听我们那个老师讲书法的事，我才发现哦，这个是同样的道理来的。他是清朝以后，因为他都被国外八国联军来占有我们，我们很多武器啊，先进的科技都不及人家，那国外人家来欺负你很容易。但我们还很封建，就是不爱去外面学。那人家打仗来我们中国打仗，来我们土地打仗，那我们打输了还要割土地给别人，有时候讲的实在不可理喻。那我们长时间被人家欺负，我们的民心就有一种感觉说， 我们的文化是出状况的，我们文化是不对的，是不好的。那是执政的有错误，不是整个文化有错误哦，是执政的，当时清朝的执政的有错误，不是我们历代的文化有错误。可是当时的人呢，他一直认为说，啊，清朝就是古代的人来执政的，他的文化全部都不好，他所说的内容全部都不好，古书也不好，什么都不好。不是，是那个人的不好，不是全部所有的古书都不好。可是世间人不会去谴责这个啊，他就认为说读这古书闹好。所以有时候我们像佛家讲的要懂得分别相，这个粗略的相你只有看到粗粗的，你没有看到很细微的。这个执政的问题不是这个整个文化的问题，执政的他用错的方法，他用错方法，当然了，他会被国外人来欺负我们，是不是？那我们本身的文化是好的，你去不善用啊，你给用丢去啊，对啊，那是文化的过失嘛？不是，是执政的过失，哎，所以变成说啊，还古早的物件拢无好，唔丢去啊，错了，哎，到现在还很多人会这样子想，哎，所以我们的老先生就讲。那我们中国文化要从国外兴盛过来哦，国外哦，你那就好哟，啊，你那弄唔他，为什么？因为我们不识货，我们不会去欣赏，国外反而会欣赏，因为他第一个，你们有五千多年的历史，为什么到现在还活着？哦，这个就值得让人家去探讨说，你为什么会有这么长的历史？这个值得人家去探讨这个事啊，哎，那我们的音乐。我们古代的这些文化所诗词所这一些所做的建筑物啦，所种种的这一些摆工的都非常好，是只有一个清朝输人家啊，就全盘都说不对了，不是错误的。所以公这老师真的是很可怜的，我们自己不会把它善用啊，哎呀，真的会善用，会用到非常好。接下来说余丰林，余丰林清显，这显就是旁边再一个王出现的县啊，哎，清显，所以这个声音要读成哎显显显三声，哎，它是剑嘛哈，显显显这是第三声，显显显显的跟这个出现的县同样，因为那个是。在下的人跟上面的人要这样子讲，请见，哎，就是他要去请见这个孔子啦，哎，余丰林请见万君子之己以书也，我未相不得见也。将者就是随从的从，他也念第三声，将，嘿。将者献，这嘛读作献哦。出曰：“二三子何患以送乎？天下之无道也，救矣！天下之无道也，救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嘿，这个陈空行一主，伊讲伊呢，就是这个魏国的所在，也就是魏国的一个地方。啊，丰林就是官名，哎，这。皇叔呢，伊来讲，丰林就授予这唯一的东，这个概述就是讲边界的这个官吏啊。哎，周林呢为丰修丰江之林为丰林，咱的土地是不是这里有两个土，在一个寸，丰就是哎土地啊，江边这是边界的官的地啊，哎，那。刘喜建议的，伊讲孔子五次的，伊讲孔子到魏国有五次到魏国，那这一次他到这个一邑了，不知何时，伊这也无记载讲是在哪个时候了哈。那余丰林呢，伊是二地官，初林呢，伊是一个无要透露伊的，伊是一个高人，古时候高的人哦，他就会像说有心要去学习这个。圣人的话，他就会尽量去看那些圣人的讲话 仪态，他的动作，就是去模仿的对啦。所以我们去看那一些圣人，就是要看他讲话的态度啦。你像那个正法师在讲话，他讲了好几个小时，身体都不动，啊，他就是讲话就是，很柔和的，然后也不急也不慢，他讲他的思路很清楚，所以一般我去看人就会很注意他的仪容，那个讲话的态度。他说未记载这个人的名字，那清闲呢，就闲着的读作这个县哈。他来求见孔子呢，他怕孔子的弟子不肯引荐，因为当时孔子就很多人都称他圣人了。那你要去看见，看要去见圣人呢，要有他的弟子去引荐的。他说：“故说凡有道德的君子到我一地来，我未尝不得以之相见。”就是说到这个一地这个地方，我一定会去拜见他，看看圣人的风采。圣人风采，圣人是讲话是什么态度？他的思想，他的动作，都是我们要去看的。那蒋家天子，蒋家的这个随从的，也有就带他去啦，就是指随从孔子的弟子啊，然后就带着这个疯人去求见。那这个疯人呢，他见了孔子以后，他就出来了，因为他已经看到这个圣人，因为要有慧眼才会看呢，没有慧眼他不大会看。所以他就去看了圣人以后出来，他就讲说：“二三子何患于上乎？”二三子的是讲孔子学生啦，因为孔子的学生很担心说：“哦，我们老师周游列国都没有人用他。”那这个愚风人呢，他看到啊，这个圣人，你们不必担心啦，没有人用他，他的法还会继续传，还会继续传。所以二三子是对，是这个风人称呼孔子的弟子。这个朱弟子就他那一些学生呢，那疯人呢，他见过孔子呢，他跟他告辞的时候出来，对孔子的学生讲说：“哎，诸位何患上乎呢？我你免惊讲老师无人要用你啦。”他说：“上字有两个读音，一个是读去声，一个读上司送信，读送信的，以古字那个集注是读送信。”啊，一个是读拼音啦，宋蒙的意思，宋蒙的意思。啊，集注是读宋信，然后孔颜狗注言何患夫子这个圣德之将上王也？孔夫子的德呢，不必担心他会没有。那孔注呢，他的意思就是说天之将上斯文呢，他上者用孔子在鲁国持继这个官位呢，周游列国，那宣传这个圣人之道呢，无人能用啊，好像天之将上斯文，天呢，天的用自然啊，孔子的话自然会失掉了，没有了，那孔子在鲁，这个疯人认为呢，孔子之道不会上亡，故说何必忧患。临边还漏了，这是没有人用，他的法还会继续传下去。你看传到现在2000多年了，还有人去读他的书啊，可见他的法是不衰的。他这个跟佛经一样，是从自信流露出来的，不是从意识里头的。那意识里头会变啊，那自信里头它是不变的，